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刚才我们讲到周采青周老师在四十岁的时候遇到了人生的跟事业的蝴蝶。我记得啊，他有跟我讲，他说他在伦敦最闹区最豪华的地方买了一栋大房子，也是三层三进三出等等。但是呢，他说他那时候年轻，那时候算起来他六十年代吧，他也就是二三十岁，所以呢又是当红的明星啊，所以就被人家等于是忽悠了啊。现在说话就是人家说你呀、啊，你这么多钱，你可以这个用杠杆，然后你把这个贷款，所以他就听信了这些人的话，结果呢就买了很多贷款，买了很多房子，自以为呢他每年每月都能够有这个。日进斗金，月进斗金啊！但是结果一，他的这个事业遇到了瓶颈；二，正好赶上那时候是，英国这个经济上非常之不好一个危机，所以呢，三下五除二，周老师就又没有了自己的事业，也没有了他的钱财，整个就变成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了。所以他就只身来到了美利坚和中国。
是的。所以他来到这儿的时候，就是当然就是先要去大名鼎鼎的 Mr. Chow 餐馆，
周先生、
啊、对，要去那儿当
他弟弟
开的这个餐馆里面去当这个领班员，
领位
啊，领位员是
receptionist
啊，所以这个 receptionist 就是你想他在伦敦是一个。就是他是出入这种场合的那个，就是座上客啊，在这里呢，他突然之间呢就成了要引座员哈、啊。那么然后进来的人呢，也许连他以前的名气的一半都不到，或者怎么着哈、啊？咱们就设想这样子一个场景啊，一个场景啊，
落差
在一个就是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就是他其实这个 Mr. Chow 这个餐馆就是在贝弗里山的那个Wilshire 那个大街的边上哈，是一个非常就是真的就是比较声色犬马的这样子一个场所。那么他呢就是又怕被别人认出来，又很期待被别人认出来。因为他们喜就是这个都我能理解，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明星，你当然希望人总有人追捧你，总有人把你认出来，对吧，呼喊你的名字等等这样的。所以呢就是、
但又怕被别人认出来
啊，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其实是人生特别谷底，更何况呢就是刚才说了这个 Michael 就是他弟弟啊，周英华呢是一个追求完美的这么一个极端主义者，
完美主义者
啊，我们可能我们就这样说，我是这么认为的，我没有觉得他是有意的要对采青如何如何的坏，
怎么样
可是呢在采青的所有的描述中，采青认为他太过分了，他太不像一个好弟弟了、他完全就有点忘恩负义的感觉。他想你当初在伦敦开餐馆，不是我每天带着各种各样的人去你餐馆吃饭，你能到你那个程度吗？
真是这么回事、啊、对对、啊、当初就因为他就因为他这个姐姐当时名气大，所以带来各样的名流到他弟弟餐馆，他弟才有的这个 Mr. Chow 就是周先生这餐馆的这个起步。但是呢现在他就觉得这个弟弟好像有点忘恩负义。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上文书我们讲到周采青周老师到美国来的时候呢，他跟他的弟弟周英华两个人在一起，算是帮着弟弟做餐馆。但是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啊，他们姐弟之间呢用现在的话讲呀，用老话讲，就结下了梁子。当然以这个陈导演的看法，我觉得也是正确，因为两个人其实都是叫什么完美主义者，钻牛角尖，然后凡事又是这个当仁不让，然后所以你也没有办法。但是呢采芹呢就说，那此处不留娘，不留老娘，自有留老娘处。他就毅然决然就离开了，是吧，离开了这个他弟弟的餐馆。
对，1976年呢，就是采芹就到了波士顿啊，他在那边就开始了自己的这个就是说自我确立的这样子一次漫长的但是确实艰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找了一份打字员的工作啊，然后呢也在哈佛大学做过一段时间的图书管理员。 有一天一个男人走了进来啊，就是遭到图书馆来，这时候呢就是让他有一定的就是说觉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认为这个男人肯定是他觉得应该能认出他来，或者是他也喜欢这男人。 I don't know， 总之人是有气场，当一个人走近他的时候，他结果发现人家并没有
认出他，
也没有给他多看一眼。这个对于一个
曾经的
他会非常敏感。然后他就说，我自己一直以为我还是来自伦敦的那个差庆哈、啊。他说，那但是其实不是了，人家这帅哥来了以后没有看他，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亚洲女人而已哈、啊。所以这个对他来说，他就需要一个对自己的一个重新的诘问。但这个诘问非常好，是让他开始准备去他们就是当地的就是戏剧小戏剧馆。小戏剧的 club 去继续参加一些非常 low budget 但是这样一个 community 的一个话剧表演。在我的采访中我还找到了当初现在他后来这位Mrs. Green， 他后来还成为了这个哈佛大学戏剧系的教授。但是当初就是那个 you know 30 years ago 他就是这个
40 years
40 yeah
50 yeah yes, almost 50
73年、
yeah.
73年是
对啊50年以前
50年前哎呀50年对，所以他50年前他就是那个戏剧 club 的这个就是主持，就是像是他的一个self project 一样是个主持人、那么他这个主持人，所以后来包括我们的片子拍了，后来我又请他就是说到 Wellesley College 去放这个片子的时候那个他都
格林太太就
对他很开心，他真的很开心。他说那时候我就觉得彩青不是个一般人啊，那是是是，但是他在那时候的带领下，他演了那个阿伽门农，演了红字，演了这几个都是特别传统的希腊的那种就是叫 classic
古典
drama
对
这些 drama 演完演的过程中和演的那个就是说。是给彩青又注入了新的能量，也就是以前他是一个我们说的简单一点，他就是一个
漂亮
的明星
啊，
或者说的更多一点，也可能是网红，就是他因为
那
么年轻，
没有网
少年得志，对吧？他那么年轻，像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少年得志，但是呢，其实只有从那个时候，就是在刚才说的这个在剑桥那个就 Cambridge 就是那个 area，
对对对，就
Cambridge
Assembly
这么一个community drama center， 他才慢慢找回在这些演这些戏。希腊剧的过程中慢慢找回他对表演的感觉，对生活经验的沉淀，对自身状态的一种关照等等，所以就那段过程没多久的他就觉得自己营养还不足，他就去申请了塔夫茨大学的戏剧系，然后他就在那边一边当助教一边当学生，完成了他的表演硕士的这个学位。
就是说他是从一个一下爆红的这么一个亚洲女星，在欧洲哈，她作为一个华人，然后呢跌一落千丈到一无所有，然后呢她在沉淀了之后，她在决定我要从基本上是从零开始，从这个社区里面这些我相信是没有酬金的这种表演角色开始，然后就才发现自己对表演其实这个艺术本身它是有要求的，因为他咱们再说一遍，他的父亲那是精益求精的大师，所以他从小他是看过的，他没有，我老说没有吃过猪肉，他是绝对见过猪跑多少次的，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他就决定他要去念书。而对于一个40岁的一个亚洲女星，曾经女星来说，这个决定呢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欢迎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们现在正在讲的是我跟陈苗导演都真是非常尊重的周彩青周老师。我要讲一句哈，就是周老师这个人呢，他虽然是十几岁就离开中国大陆，但是呢 他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就是一直是有着非常非常深厚的感情，虽然说他所经历跟他所就是每天这个接触的哈，和他的这个后来的这个背景都离中国很远，但是他一直不忘他父亲的讲述，你不要忘记啊，跟他弟都讲说你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我是在他80岁的时候有一次去看到他，他说大清，我现在开始我每天他的中文不是很好啊，因为他出国太早，但是从80岁开始周采芹每天要背一首唐诗。
嗯，是的。
嗯，
他我们就经常是见面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是以背诗开始了我们的交流啊。琵琶行
就以诗会友，
他说琵琶行我就开始跟他讲上句，我就让他接
下
句，对。大珠小珠落玉
凡，呀。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周采芹啊，周老师啊，当然他因为他自己不在乎，他自己而且可能引以为傲，他年轻时候呢，因为他这个婚姻不是很幸福，或者说不是很成功吧，因为这不幸福不是他的，不是人家的，不是可能周老师自己有一些责任也，所以呢他后来他也没有再结婚，但是他当然他漂亮女性嘛哈，他接触男性很多，但他说呢，他择友的这个标准一定不是有钱。我大兴本人在洛杉矶到今天开的都是最破的车，那我要接他到什么地方他永远不在乎，因为周采芹16岁以前什么荣华富贵都经过了，所以呢他也无所谓，但是呢这个周采芹在乎的是要有头脑的人，所以他说他在伦敦各种各样的政要什么影视这些人啊都是有头脑的人，那这一点呢我相信也是他的一个跟其他的很多演员不一样的地方。
对，这个呢就是让我想起了他那时候跟我讲的一个，就是也没有在这个片子里哈，可是今天很有幸的跟你们大家一起分享，他说他那时候呢经常在伦敦这个请大家吃饭，他也会烧一个30人的饭哈，然后他就会烧一个大 party， 然后就大家都来了哈，然后呢但是呢桌他们家的椅子不够，然后呢他那时候就跟大家说，谁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先吃，先坐啊！其他人就是说你是演员，你站那儿去。
对，有什么商人站一边去。
对，你这什么政治家，站一边去啊？
对，政客。对，
谁是知识分子？坐下吃啊！对对，他要这么嚷嚷大家啊！
对，
嗯，他就是一个，就是这也是家传身教，就是热爱知识，而且他也知道，就是通过这个知识和学习，他才能够使自己有提升。啊，这一点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是一个人的优秀品质，就是他这个品质就是伴随他。
我觉得是学历带来的，我这个是政治非常不正确。我老首先承认，我觉得很多人有些人，比方说我这人脾气暴躁哈，这可以继承。但是如果这个人对知识很有好奇心，这东西是不是后天就能够激发出来，还是先天的？这个事情咱们不是专家，这今天晚上也不是这个话题。但是我个人的这个政治不正确的理解是，很多地方先天的条件比后天多。当然知识上不好奇的人他有其他地方是优点，那知识好奇的人可能没有，这东西是另外一个话题哈。所以我觉得周老师呢，咱说回来说回他确实是非常之尊重知识的。对，我在这里我跟大家呢，也既然我们跟陈苗导演已经讲了这么一个多小时了哈，陈苗导演啊，他是那个禾苗，就苗怎么说？你怎么说？平常说苗
树苗的苗，
树苗的苗。
嗯，
陈苗导演2019年是在中国大陆院线上映的纪录片啊。那么纪录片在院线上映，在国内在任何地方院线上映都很难。但这个片子呢，有了上海方面这个的支持哈，也有陈苗导演这个数年的艰辛的努力之后呢，在2019年就疫情前一年，也是非常也是。也是幸运，这个上映了，那名字就叫《上海的女儿》，大家有机会呢，可能应该在网上啊，应该可以找到这个片子，希望大家能够看一下。因为周采芹老师自己写过一本书，就叫《上海女儿》，他是应该是在80年代、90年代初的啊，八十年，
他是1980，
对，
他写英文的原版是1981年就出了，
哦，
就是中文那版是90年代才被翻译
成中文，
中文，
对对对，嗯，对，然后才有后来这个 那时候这个叫谁，这个很多人想拍他这个电影嘛，然后后来没有拍成，但是周采芹老师就去演了李少红的《红楼梦》，演的是贾母。所以周老师他是在70年代到的波士顿，然后在塔夫斯大学学了艺术的硕士之后，然后他是怎么就去被中国大陆邀请去，他是毕业以
那时候就传来了，就是说，就是他说坏的日子不会永远坏下去。所以那时候就是触底反弹，然后就他有一次他并不知道在中国大陆76年以后发生的这些事情，直到有一次他受到一个朋友的邀请，说哥伦比亚大学那个曹禺先生来做讲座了，
那是他爸爸的朋友，对不对？
对，所以他就想，那我怎么着也去。但是他说那时候那哥伦比亚大学就是人山人海，大家都是沸腾了，因为割裂的中国第一次开始要回到世界的上来，找了这么一个就是一个大戏剧家来做这样的一种链接所以他就那时候就。他说是跟着这个人潮晃来晃去，最后被一个也是一个好朋友这样子就说，他说你跟着我啊，你就抓着我衣服恨不得我就给你顺进去，就跟我们现在要顺很多事儿，
明星似的，
对，
就 Taylor Swift
对，他说你得跟着我后面，我们才能顺进去。然后他就这么着，他才见到了曹禺，然后曹禺就非常非常的感动，就说哇，终于找到你了，周信芳的女儿，
哇哦。
就是这样的一种就是那你说那是几，那就是那时候你想他爸爸他妈妈在66年去世了，然后他的爸爸73年左右也被噎死了，就是也后他没有那么快死，可是他也就被折磨的就不像人样了，整个这种家破人亡的，你说又到了这个81年左右吧，他们才有这样的一次再聚首，那这种感情就不仅仅是什么戏剧家曹禺和演员周采芹他们这是家族的，是国家的，是更深层的时代的这种相遇，对吧？
而且你刚才讲说，采芹老对于采芹来说，祖国即父母，父母即祖国。那你说曹叔叔还曹伯伯哈，那就是父母的那一辈的人，
对，就是父母的化身，就是国家的化身，
对 对，
他是就是，所以就是毫不犹豫的，就是或者说就是一定要去。但是他当然他也没，他后来也说他也是要花很长时间的鼓足勇气去面对，就是18岁时候离开的父母的祖国那的印象，所以他整个的路程其实是就是说自我寻找的那段路程，就是曹禺后来请他去中戏给表演系讲课，据说那时候张艺谋导演也在这些蹭课的人中间说来了一个外国专家表演的外国专家来讲课，那么他就在中戏教了大概好几个月的书以后，他才鼓足勇气去上海去回到他的自己家，回到的当年的家，回到这些更亲密的亲戚中间来回顾和重新聆听整个故事的前前后后，去拼凑他心中那个曾经破碎的这个梦想，破碎的想象哈。所以这个是一段非常对他来说是艰难的人生的过程，但是他就是这么在1981年左右经历了这些事情。
对，而对于一个演员，我要再重复一遍，对于演员而言呢，一切都是顺风顺水啊，我就不说不指名啊，我们现在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奶油小生、漂亮女孩子哈，一切都是顺风顺水的，这些演员跟一个像周采芹周老师这样的人，两个人要是坐在一个屋檐下的话，那谁有气场，谁有品质，谁有文化，谁有素质，谁有真美， 那一目了然。
没错。
嗯，
所以皱纹也是故事，不是吗？
对对，
嗯，
哎呀，嗯，当然你要是当面说周彩芹脸上有皱纹，他肯定跟你急，因为他到今天这个老太太啊，他绝不。哎，我有一个朋友，她是新加坡来一个女演员，戏演得很好，同时也是个非常优秀一个摄影师。她跟彩芹呢一度是交了朋友，但是彩芹她可以随时就跟你翻脸，因为跟这个新加坡的女孩子呢，就是因为她拍了彩芹一张，她说我给你照照相，彩芹好，任何人啊，任何爱美的人，当然绝对是周彩芹老师是爱美的人，都愿意被摄影师给她照相。这个女孩子就看上彩芹脸上那些皱纹，她就用很强的反差拍一个彩芹满脸皱纹这么一个照片。你要让我今天在这评税哈，我认为这个照片拍的是确实很有艺术，但是拿到彩芹手里大怒，从此不和这孩子来往。但是呢，这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他的好恶啊，跟这个没有什么这个无可厚非。所以他是八哦，我这还不知道，就是他是不知道，其实应该也可以想象到，就是说他是在北京教过一阵时间的书之后，才能够鼓足了勇气回去上海，面对他的老家，面对他的故居，他父亲的故居哈，他家，他当年的家。
嗯哼。
好像说房子已经被很多人分住的，很多房客在里面等等，我没记错吧？到可能到十几年以前，他们还有一个房产的问题。那时候当你房本来呢是周信芳，当年周信芳也是满上海可以买，那不叫豪宅，反正买四合院，买这个买房子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他那个房子好像当时是有一个房产的问题，他们因为也他们孩子多，所以分起来也蛮困难，而且就是把他从这个打官司把他要回来也本身也蛮艰难的。好了，我们今天讲的是周彩芹周老师，因为我跟陈苗导演，我们两个都跟彩芹是相熟。那当然了，陈导他是拍纪录片过程中呢，他对彩芹了解更系统一些，所以我今天非常荣幸能把他请到我们的播音室里来。
对，我比较想补充的一点哈，就是或者大兴，就是后来我觉得为什么我这个片子后来成了，而不是只是在。像我们好朋友之间聊聊天儿，或者说我们就是啊，就是如此这般的，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闲聊天儿，而是觉得这个片子可以成其为一个影片，其原因呢是我在伦敦采访他的好朋友，Elizabeth。他 Elizabeth 和他呢其实是在就是刚才我说的 Rada， 就是在皇家伦敦学院的时候是同学啊，也是一个英国的贵族家庭啊，就是是这么一个也是美若天仙的一个金发女郎。但是呢，当他现在我再去伦敦找到 Elizabeth 的时候，他已经是个老太太，而且是刚刚动过一个大手术，总之也是一个但是呢，当 Elizabeth他讲起他们年轻时候的很多的事情和彩芹讲的是不谋而合的时候，就是他们包括他们年轻时候的梦想、交的朋友，然后彩芹碰到的问题，包括彩芹的那种刚才我们讲到那种态度
刚烈
啊，种种东西都会像一个圆的一半和另一半就是两个缺给和尚的这种感觉
啊，
那时候我才觉得哇，这是个真的故事，这不是一个仅仅是一个人的聊天，也不仅仅是一个传说，也不是说哦一个伟大传奇的那个我们的那个撰写 ，no， 这是真的生活，因为那边那老太太跟我讲。这个老太太是怎么过来的？你就会觉得哦，哇，好，这个说明
就一下就从二维、三维变成四维的
啊，对，就觉得很立体，非常的有趣。然后他们也不讳忌自己跟彩芹的，也就是说风风和和、吵吵闹闹，
啊、
但是大家一起、
啊、
一辈子，包括Jonathan， 就是他现在 Elizabeth 后来的老公，他曾经也跟彩芹在年轻的时候做过男女朋友
啊，
他们都知道，那么大家都在那边啊，就是欢。欢声笑语的来述说着年轻时候的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才 突然就感到啊、哦，真的啊、哦，原来就是这都是实实在在的，这他们走过的人生，他们的就是他们这一辈人，包括刚才说到的 Elizabeth 还有 Jonathan 等等，他们就是就有一个丰富的生活，有一个比我们后来就六十年代作为青春，他们应该是三十年代出生嘛，六十年代正好是他们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是叫 checkered life， 就是它有太多就是颜色组成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他们非常 proud， 他说我们就是流星啊，我们就是一闪而过，富贵的时候大富大贵，我们穷的时候叮铃当啷，就是他说我们六十年代那些在这种就是啊，就是那时候过来的人，六十年代我估计啊，在全球范围内也许都是一个
对嬉皮士的时候，
啊、对，都是在美国哈，你有这个 Woodstock， 你在中国也有这个
对，
那么文化革命 whatever， 每好像感觉就是一个充满了一个色彩丰富的激进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冲撞的时代，所以六零年代过来的人呢，他们的确有这样的一种强烈的自豪，啊，他们对于人生会想的比较开，不会谨小慎微，也不会觉得一时的荣耀就会持续一辈子。而在他们年老的时候，他们会很自豪的，就是会来分享，会能够有能力来这么复杂的又这么美好的来分享他的这个细节。所以。我是感到就是做纪录片的有趣的地方也是就是突然认识了你的就是他的那个朋友圈，那他当初年轻时候所经历的这样的种种的事情，而且因为是这个 lifelong friends， 所以他就是每个阶段他都能说出个在他那个角度来说出这个独特的个性是多么的和别人不一样，这个独特个性中就是成就的辉煌的犯错的所有的点都和就是都变成了一个非常就是有趣的这样子一个丰富的一个叙述。这个呢就是说是因为我又拍故事片又拍纪录片，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劲儿。因为你在拍纪录片的时候，你就会碰到刚才我说的啊，一下子有一种好像跟他们同时生活过的那种快感哈。那么故事片呢，当然就会是更加是要通过剧本和规划中的这样的一步一步的来设计的、
嗯、
就跟我就说写剧本可不是写小说，你这还是在下象棋呢，你得把有规则有怎么叫赢怎么叫输等等这些你都得就是全盘考虑完了以后，你才可以说我要不要去做这件事儿。那么所以这种快感和就是做纪录片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在很多很多场合中我觉得做纪录片很快乐，就是因为那样的故事片，你是在考验你的智慧、你的技巧、你的机遇，包括你能不能选对一个合适的演员来演绎你这个角色啊，有很多的各种团队组合的能量和这种运筹帷幄。可是呢，在纪录片中呢，就好比是你又过了一遍你的剧中人的生活一样，你有这种亲身经历的亲身投入的这种快乐，这种丰富度啊，这种真实度，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我大家应该记得、啊、上个月也是陈淼导演的同学张伟民张导演，他来他是在电话上我采访的，我是第一次电话采访，所以我对不起各位听众，我开始搞不明白，我这人技术上是一个磕盲狗咬计算机，不懂科学，所以伟民导演那个采访还一开始没有做好，但后来我又补过一次。不管怎么说吧，张伟民导演导的这个《万里千寻》，讲张大千的故事，
也是很棒，
也是对他也是这么越来越做，他就越进去，而在对人，那你采访彩琴，当然人在啊，这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伟民导演呢，他是人不在的情况，他也是一点一点都进到这个人的生活里，然后最后 他都不能自拔。我相信你拍完这个片子之后很长时间也是出不来的，
嗯，
是不是？
是，对，就是有趣嘛，就刚我说的，就是活生生的人，就像你们家，就是亲戚好友长辈，就是大家都突然之间都栩栩如生的从地里冒出来了，然后大家如数家珍般的在讲同一件事情，
嗯，
啊，这种快感是。那么伟明那个呢，就是说他的确是更加有趣，或者说也更加艰难，是因为他是没有活生生的，
啊，
就是我说的这种亲近和这种哎呀觉得我是 one of the family 这种感觉，
嗯嗯，
而他是要通过画作，通过张大千先生的这个流落，就是全世界各地的这些画作，用他的画去影射他当时的心情，折射当时的丰富的时代，然后把这些画所引发的这些时代和人串在他就是被没有填写过的人生当中，
嗯，
其实是就叫补空了，这就是更
像填空
啊，就填空就更是，
挑战，更挑战，
对，更要挑战，
嗯，
更要通过美智，嗯。
我们呢，在今天讲的是周采芹周老师，我再讲回来，这个你说这个填空也好，这个就是怎么一就像叫那个 puzzle 怎么说，就拼七巧板吧，我也给大家说一个我。偶然碰到一个蛮有意思一个小的一个这个七巧板啊，就是什么呢，美国有个现在在好莱坞有个演员应该是加拿大人，他叫萨特兰，唐纳德萨特兰，这个人呢，这位老爷爷吧，不，我得尊称人家这位老师老艺术家，是个巨大的艺术家，他呢他在1987年在中国跟八一厂演的这个，在加拿大跟八一厂合拍一个电影叫白求恩大夫啊，很多上年纪的大陆来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名字。萨特兰他是主演白求恩，所以那时候呢我也有幸见过他。然后呢大概在2003年之类的，他给冯小刚演过一个电影叫大腕儿。也在国内也蛮轰动。那当然他这过程中，那他因为是好莱坞的巨星，所以他演过各种各样大片，大家只要查的名都可以查到。为什么要提这个人呢？就是因为有一次我偶然的情况下我跟他提到了采芹这个名字，因为当时他们两个在英国，可能是在这个 RADA， 在 Royal Academy of London，
okay，
什么叫伦敦艺术学院，是吧，
嗯，
哎，在这地方他们肯定念过书，然后一起演过话剧。哎呀，这个老爷爷对采芹那可真是吓的，就是这个人身材高大哈，大家都能看1.99米，至少1.88米的样子。
嗯，
一提到采芹，哟，那个人我可怕他呀。
是
吧，然后回来呢我就跟这个采芹，我说他说萨特兰，说萨，他说到萨特兰，他说萨特兰那时候我们都根本就不用眼睛夹他，说什么这个说演戏他穿的脏脏的，然后到旁边蹲着，那坐在旁边等着，然后就不敢说话的每个人。现在萨特兰到今天，萨特兰今天应该跟采芹同年，是这个同岁，然后这个两人资历都一样，但两位都是非常大的艺术家，我们这边只是调侃而已。就是做一个小的补充，就是说也是呢，一个是说呢，像你刚才讲的，人可以是上可以下，二一个就是说采芹当年这个气场啊，虽然他应该，按照这个，我觉得他可能1.63米什么什么之类的，怎么身子不高，身材不高，但是气场之大，说下这个萨特兰，当然萨特兰说话也是有调侃的成分在里，但你说哦那个人我可是不敢惹他。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刚才我跟陈苗导演我们俩在休息时候聊得非常嗨，所以也忘了给大家继续放周老师的音乐。那我们还是接着顺着这个时间讲啊，就是也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晚上啊，那这个顺着周老师他这个从中国大陆教完，在戏剧学院教完学生，他教的学生，当然啊，因为他是80年去的中国，所以教出的学生今天都是可能也马上退休了，但反正都是戏剧界的大特别大的大腕儿啊。那他去完上海回家看过这个家乡父老，然后呢他最后在音乐学院，不老说音乐学院，在这个中央戏剧学院，
对，
教课这个结束以后呢，他 好像又先又回了，先回的回了英国，对吧？
对，
嗯，
他在香港还教了，然后就是，教了书，然后他在香港也在演了一个就是也导演了一个剧目啊，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渐渐的从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网红明星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有文化有见识的这样子一个女导演女演员
表演艺术家，对，
女老师哈，就是他成了这么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之后他回到英国以后呢，他就开始写了这本就是《上海的女儿》，也就是1980-81年左右，他是用英文写的这本书啊，也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读的话，就是他的文笔非常有趣，非常的就是生动啊，有这种戏剧性，有一点就是幽默感，所以这也是很了不起的。
刚才我说那个说我的水破了，我的羊水破了，我就是从那本书里看到的。因为在英文看非常有意思，你看中文羊水大家一问就知道什么，在英文的水羊水就是水，说 my water broke， 那个房东说 so what， 说怎么了，那我刚刚给你修的下水管道，他说不是那个下水管道的水破了。
是，所以就是彩琴在这方面就是我觉得她是个大女人，就这个意思，她就是这些小细节上她不拘小节，觉得就是谈笑风生哈，然后在一些就是黑和白的事情，她一定要争论成功，她一定要
原则上
她一定要从争论的角度来说，他从来不说哦，就算了，不跟你聊了。他是非得跟你聊，而且得给你聊胜利了，他才罢休。都是他特别可爱的地方啊。然后那时候去他家，拍东西的时候，他都就是教我怎么打包。他说：“你看我这一辈子哈，作为一个女演员，天天在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 call 当中啊 ，on call， 你要去哪年哪月哪日得去剧组生活2个月，然后哪天要转场等等等等。”他说：“所以他说我 pack 这个 luggage， 他说我是世界一流，
最快
，衬衫是怎么不应该叠，都应该放在架子上，怎么一层一层的，然后这个就是说这个盐啊 pepper 啊这些东西都要放在他那个。”那个小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饭盒里边啊，然后刀叉怎么，哎呀，总之哎呀，真是很有意思，他就非常会把就是这些有趣的他自己生活积累的那些有趣的东西跟我们一起分享啊，包括怎么化妆等等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哎，我是不是走题了？应该接着你的这个，接着你的这个，这个叫时间线索。
对，他就是后来他是怎么一个情况之下，他被好像是 Amy Tan， 就是那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华裔的女作家。
就是 Joy Luck Club 的
作者，就那个小说，就 Joy Luck Club 就是喜福会嘛。
对，
他这个 Amy 这个女作家呢，她写了一本这本小说，也是畅销书，是喜福会。然后这个作者呢，他是
Amy 有一次她就是去伦敦看戏，我估计也是对她有所了解总之她去看了她的戏，她说有一天她那时候她好像是在跟 Anthony Hopkins 在West End 演一个戏，也就是说她回伦敦以后，其实她的演艺生涯又开始复苏了，就是因为她这本书就是畅销，然后电视采访什么，就是所以他很容易就又回到了他的West End 这个舞台上。
对对对，我也插一句，我想起来了，电视采访曾经有人问周采芹说你多大年纪了，因为女演员都不愿意说嘛，周采芹就特别自豪的，因为大家记住啊，他爸爸跟他说你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周采芹对面对英国这个最大媒体的这个记者的问题，其实是很比较无理啊！你问女士名字，这个年龄不太合适。但是采芹的回答是 ：“I am 5,000 years old。”说我5000岁了，大家全愣了。他说为什么？说因为我是中国人，我代表的文化是有5000年的历史。哎呦，我把这个，因为大家如果任何人看周采芹的表演，你就知道他的声音之纯正之深厚。有穿透力，他要说，如果用他嘴里来说出来的话，这个我5000岁了，这句话 震撼全英国。
说得好，说得好，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他也是充满智慧的一种回答。
啊、对对
对，所以他很快就是说又火起来了啊，就他这本书包括啊。之后我估计就是这个 Amy 也知道了他，在他演出的后台就跟他说，我现在这本书要拍成电影，你能不能在其中来出演一个角色、
嗯、
啊，就是这样呢，就又把就是彩青从英国就是又请回到了，等于说咱们洛杉矶他请回到了好莱坞啊、当然他本来只是说只是想演一下这个角色就回去的，但是呢这个加州的阳光还有那个加州演员工会不断寄去的各种各样的
支票，
对
不
就把他留下了。
喜福会是在洛杉矶旧金山里面拍的，但是当然了、他的这个演员阵容都是从好莱坞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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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洛杉矶过去的，对
对、
所以就因为这个他就被好莱坞的这个纸醉金迷就给、这个就腐蚀了。
对，但是他那时候你想他再闯好莱坞的时候他都60多岁了，六十多岁再闯好莱坞。
对、而且就是周老师的本来的这个电子邮件啊，他叫什么我忘了。有一次他跟我说，大兴你要在那个给我发以后的我的新邮件叫second spring， 就是第二春，
没错、
哎、彩琴的 email 就叫大家，当然我不说后面什么，如果大家那个粉丝多了别给他发很多骚扰邮件，但是反正他的前面叫就是 second spring at 什么什么什么之后，
对，但是后来你也知道他还有 third spring 、
哦、对对对对所以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人、在面对陈苗导演的镜头接受采访的时候，周彩琴周老师呢，他谈到文化革命，他谈到了中国大陆当时发生的这些浩劫，他呢我刚才讲过他的声音非常之沉重，非常深厚哈、啊。我特别清楚的陈苗导演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写，周老师面对镜头沉默了很久，他问出一句话，就一个字叫 Why， 为什么。当然周老师自己呢，他并没有因为自己这个亲人家乡的亲人受的苦难而就忘记了中国大陆。当然他一有机会哈、刚才我们也介绍了，他回到了大陆，而且在戏剧学院等于是带出了中国戏剧界这个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批的这些艺术表演艺术家。那这以后呢他又是一路就接着开挂哈、然后刚才简单介绍一下，这之前我也说过他拍过对，因为是大概是08年又有一个007的电影，导演就专门为了让彩琴，他知道彩琴是曾经是这个007的帮女郎，所以呢08年那个叫什么的就叫皇家赌场那个电影，彩琴他里面也演了一个角色，赌场上的一个老太太，中年妇女吧，等于是他是二度这个梅开二度演了007的电影。我还要在最后说一下，就是彩琴老师呢，他在大家都知道啊，今年刚出来这个三体电视剧啊，最早也是这个导演就坚决要他去这个演这个三体，结果呢彩琴老师不行，我年纪太大，导演就说我这个叶文洁哈，这个名字叫说就是你这个化身，因为也是很小年纪啊，这父亲在国内这个受到迫害，跟这个在国内就是在国内放过陈苗导演这个纪录片院线发行这电影里讲的彩琴导演说的经历很相似，所以彩琴的最后是同意了。当然他去演的时候呢，因为他对我身体不好，最后没有演成，非常遗憾。但是呢后来是被那个 Rosalind Chao 也是一个好莱坞影星，好像在喜福会演他的女儿这个人顶替了，演的也非常好，但是彩琴来说呢是一个遗憾。不过都说回来，周老师呢他这一生他演过的这些戏哈是就是多的让大家都已经数不过来，而且他每一次都不让观众失望。 在86岁的高龄上，他演了一个疯狂的奶奶，这个网上大家也可以看，这个成本不高，但是呢他演的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这就是完全是炉火纯青了。好，我们今天呢是非常荣幸有了陈彪导演给我们大家在